这个以色列人呢的约柜啊，在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在什么帐幕的里面，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之后啊，这个约柜就离开了帐幕，搬到了别处。那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呢，他呀、发现约柜不在帐幕里，他就知道说我不应该啊在帐幕中来敬拜神，因为啊这个基督就是这个约柜的实际啊已经不在那里，他应该怎么样敬拜，回到约柜的所在之地。他说这里啊就说到什么，就说到约柜是基督，而帐幕就是什么教会的外表。基督啊不在什么公会的里面，基督也不在一切啊外面的事物里面。好，所以呢案例啊这个出去传道，这都是外面的事物，基督不在这里。这一讲完真理一开启，怎么样这个案例的事什么就被阻止了。所以这啊就遭到这些的弟兄们啊，有六个弟兄们的嫉妒。当啊你弟兄啊这个交通完之后就去外面禁止的时候，他们就趁着尼利兄啊禁止的时候怎么样把尼利兄革除了。这个革除啊尼利兄里面啊非常的怎么样这过不去，而且啊这些弟兄姊妹啊他带得救的弟兄姊妹也怎么样为他打抱不平。那他里面啊这个人啊就受了什么受了这个波动。但是主就告诉他说啊，你啊需要安静的啊，什么也不做，今天晚上就什么打包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是非的地方。于是啊我们的弟兄啊又学了这个生命的功课。那这个时候呢啊，他因着被革除，他里面就有一个负担，需要阐明召会的道路和召会的立场。于是啊他就出版了默想启示录这本书，就论到以启示录二三章里面啊七个召会到底该有什么正常的光，该有什么什么光景，还有一些的启示，在这个时因着这个背景啊就能够啊写出来。然后之后呢啊在上海召会就开始了这个啊初期的扩展。那尼利兄啊借着什么开特会啊来进他的职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个阶段里面尼利兄啊经历了什么严重的肺病，得到神啊神奇的医治。那主给他三句的话，一人必因信而活，凭信而立，跟因信而行。而且他在过程中啊他也写了什么完成了属灵的著作。那这一段时间呢是主恢复里头一个阶段啊这个并没有啊李弟兄的进来。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就是尼弟兄跟李弟兄的接触，并李长寿弟兄啊进入主的恢复的过程啊。那李弟兄是在什么啊，是他也是基督教的什么第四代的这个啊这个应该算是儿童班，但是他之前啊没有怎么样没有这个真正的遇见主，他因为有一个牧师啊很忠心的看望他啊，他就最后什么因为他的忠心他觉得很感动，所以看望中心是很有效的，会得着李长寿弟兄啊，还要去啊，就受了点水礼。那点水礼之后呢，他就觉得在汪佩珍姊妹传扬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看见上他要脱离啊法老就是撒旦的霸占，来归向神，得着一个释放。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很清楚的，一得救怎么样就不要世界了，一得救怎么样就撇下世界来跟从主。好，那这个得救之后呢，他就开始啊。25年到32年之中，有7年半之久啊，他就在什么弟兄会啊的里面，一个牛顿派啊，就是刚刚可能是因着班杰明牛顿那个啊，他在那边啊听到，那在这里听到呢，这头7年半里面，李弟兄啊得着弟兄会在圣经知识上的帮助啊，是非常的什么这个扎实的根基。那同时间呢、这个李弟兄啊出了什么诚心报。那不是在诚心报上，尼弟兄啊常常会刊登一些文章。那李弟兄啊就读到这个文章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尼弟兄啊应该是60、70岁的老人，很长者，写出来的作品那么有水准，哇，这是所有这个整份刊物里面最拔高的这个东西。那于是呢，他就觉得、开始跟尼弟兄通信，因为他很渴慕啊，就开始通信，也开始读啊尼弟兄啊所写的书报。这是他们第一个接触。而到了32年的时候，尼弟兄啊就到了烟台。就跟李弟兄啊正式的见面，然后并且啊兴起了什么烟台济南的召会。这一段时间啊很特别，我想尼弟兄啊也有感觉，想要去看看这个忠实的读者到底是何方人物。那去了之后啊，我相信主一定给他们一个很甜美的印证。尼弟兄啊就操练一件事，他就啊跟李弟兄啊非常什么亲密且敞开的交通啊，所以就有活力主的实行啊，先向李弟兄敞开，然后就把他心头的话就跟李弟兄啊有交通。那李弟兄啊就在这个世上啊重新啊有一个新的起头。他怎么说啊，他说啊他在这里啊在他基督徒的生涯中啊有一个新鲜甜美的经历，他也从啊对主知识道理上的领会，因着尼利兄的帮助转到对生命的认识和经历上。他说这一个过程啊，这一个交通啊， 他到永世都忘不了那一段时间尼利兄啊住在他们家里，给他许多啊生命上的帮助。那一开始，那之后呢，尼兄离开了，李弟兄啊就开始什么波比，他们家就开始的波比聚会啊，得着了什么加强和印证。那同隔一年呢，尼利兄访问英国的弟兄会的时候，李弟兄啊因着爱主就开始对。也召会也兴起来，所以就开始对什么烟台召会有负担。那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弟弟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啊，当时应该算是收入比较丰厚的。但是主就给他感动，怎么样，要他出来全世界这个侍奉主。好，在那个年代中，全世界是很稀有的产物哈。所以呢，他怎么样？他有一个经历，有盼望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需要学习啊，弟兄怎么样来经历主。那主给李弟兄啊，感觉。那李兄就跟觉得说，主啊，我有三个孩子要养，然后那这个而且教会啊要奉献，现在教会里面我跟我弟弟的钱是收入是最多的，如果我去全世界带职业，那不是没有人供那个没有人奉献了吗？那教会怎么运作下去呢？他就跟主啊讲了这些的理由，很忧虑，但是呢就开始挣扎，挣扎了多久？三个礼拜啊，这三个礼拜啊发生了奇妙的事情，然后他最后啊就是实在觉得很为难，就请弟兄们啊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这一祷告啊，主就立刻啊有话给他。有第二个就有圣经的教训，他说啊，你存着不信的恶心啊，将活神离弃了。那李弟兄继续说，那还可是我没有离弃啊，可是我有孩子，有妻子要顾啊。那主说什么？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这一切就都要加给里面了。这个时候李弟兄里面清楚了，因为有神的什么再次的说话，但是呢还缺少什么活的信心。主就不再给他话，他就说什么，就责备他说，如果你接受的话就接受，否则啊我在你身上就聊聊。好，你要知道这个要李弟兄啊因着这样子就答应了主在他里面的一个呼召。那在这个呼召的同时呢，他得到了一个印证。那个时候啊，李弟兄啊访问欧洲啊，刚好船停在地中海。那李弟兄从8月1号到21号三周啊在挣扎祷告。那8月17号的时候，李弟兄啊在船上就要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有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为着这个里面有感觉啊，需要写一个这个纸条啊给李弟兄，就说什么长寿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侍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好，你就知道在这里啊，尼利兄啊就对这个李弟兄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通。然后呢不久之后，隔一天8月22号，这个弟兄们呢也觉得哎你应该离开。那之后李弟兄同时间啊收到从东北啊邀请他来了一封什么这个邀请函，要他去东北讲道。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是个印证。另外呢，他公司的老板总经理怎么样决定不让他辞职，还要加他薪分他红。然后那个李弟兄就觉得哇这个有点动摇，可是呢一同时间呢、啊、收到尼弟兄这个便条过来之后呢，他就这个啊有一个坚固，说他不愿意在这个啊为这个世界效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李弟兄啊就非常的得到尼弟兄的帮助，是因为他就发现尼弟兄啊既然人在地中海的那一端会这么的有感觉，在那个时间中，他一面在中国祷告，他在地中海这边啊，也能够啊有这样一个感觉，他就验证了尼弟兄啊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一个属灵的人，也就因着这样，他愿意啊加强的跟他跟随这个尼弟兄，为他们之后的同工啊立下了美好的这个基础啊。之后呢，这个到了当李弟兄放下职业全时间的时候啊，就尼弟兄啊就请李弟兄去。然后呢，同住了4个月。那这4个月是什么？叫做个别的成全，好、哦，那是非常的精彩。那这个时候呢，啊，如果有一天这个弟兄们邀你们去，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弟兄们说我们请你来吃饭啊，我们就很紧张。你弟兄邀李弟兄去住4个月，哇，那你看里面发生什么事？他这里啊，这个李弟兄啊，知道这是什么被成全的机会来了，他就怎么样，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尼弟兄怎么样有交通。好，那让他来成全。那李弟兄啊得到四方面的成全。第一个，认识主是生命。第二个是什么？主恢复接纳前10年的历史，还有什么召会历史，以及以活的方式认识圣经。那这个有一次啊，李弟兄啊就问啊，尼弟兄就问李弟兄说，这个长寿弟兄什么是忍耐啊？李弟兄就觉得忍耐不就是忍受一切的这个事情啊，不发脾气啊，就要忍耐啊，啊，这个 那他想，不对啊，倪弟兄问这个问题一定什么大有来头，所以就觉得不敢乱答。然后倪弟兄也不答，就在那边坐摇椅摇啊摇啊。然后呢，他也不敢问，然后就问忍耐是什么。然后这李弟兄这个非常的苦恼，坐了一个下午之后，告诉他说我要回去吃晚餐了。然后那李弟兄说好吧，你回去吧。但是啊，这个李弟兄回去之后 啊，如果我们这样叫我们预备一个真理的问题，结果你啊回答不出来就回家啊，可能你就真的去吃饭。可李弟兄不是，回去之后就跪到主面去祷告，主啊，什么是忍耐？然后最后啊，这个主就给他启示，基督就是忍耐。好，你弟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啊，来成全你弟兄在生命上、啊、认识主是生命，而且啊，也帮他补课，补什么呢？补他头十年啊没有进到主恢复里所有的历史，并且啊，以主恢复的方向和目标、啊、跟他讲述到整个召会的历史，主是怎么样带领召会一步一步的恢复。那最后啊，最得帮助的是李弟兄啊。倪弟兄以活的方式啊，让李弟兄来认识圣经。那怎么办呢？他就是啊，倪弟兄常常啊，这个出一个临时任务，好像我们现在福音收割都要，一个月前就只好预备好讲台，就开始很紧张。这个李弟兄更刺激啊，这个晚上到已经到聚会啊，要唱诗歌完之后，就纸条来说，长寿弟兄今晚请你主讲福音讲台。哦，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碰到这种事情，心脏都会停止。李弟兄啊，非常的有装备啊，立刻啊有一个经典作品，他讲到什么？畏罪、畏义、畏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他说畏罪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生的。那畏义呢？我们要能够相信基督。畏审判呢？要脱离怎么样？撒旦，因为我们跟随了撒旦。啊，讲完之后呢，有一过了几天之后，李弟兄就跟李弟兄在散步。他说：“长寿弟兄啊，你那天讲的福音讲台啊，讲的不错，在中国啊，少有人啊有你这样的看见。”哇，李弟兄吓一跳。那天他根本不在啊，你不是说我临时有事不方便啊？你在哪边呢？原来李弟兄躲在门后啊，听他讲道，而且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进阶班考试啊。当时上海召会有两个会所，一会所跟二会所。那一会所是主体，就李弟兄在讲道。那李弟兄叫李弟兄去在二会所怎么样开特会站讲台，然后呢？都派一些眼线，然后呢，这个到底今天倪弟兄讲了什么东西，他都有记录。然后记录完之后呢，后来发现倪弟兄发现说，哦，原来我讲的东西他都知道。哦，在这里试验我答一个月之久。哇，在那个过程中啊，倪弟兄就发现，哇，那每一次聚会怎么样，不可以掉以轻心，每一场都很警醒，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忽然叫你啊这个讲到。然后又说什么，我没有时间回复这些信，这个真理的问答，请你帮我回复一些信件。这个时候啊，李弟兄啊就不断的得着了什么成全，还要什么抽考，就是散步的时候也不是乱散步，就问说你今天读经读哪边啊？我就问伊文啊，你今天读到哪边啊？傻笑啊，你看启示就出不来了。李弟兄啊，不是啊，这个他说啊，我在读《使徒行传》跟《哥罗西书》啊，你看。这读还很有讲究，你说这是很好的配对，因为什么？行传讲到升天的基督啊，被立为主为基督，然后呢，各罗西书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在万有中居首位，所以呢，这是启示基督与召会。哇，这一讲你就大得开启。你看，要问到我们，有人来成全我们，可能都还不晓得该怎么成全我们，又没有，其实站讲台可能就心脏停止啊。那个问你有没有读经？很久没读了啊，所以你要被成全，你需要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啊，像我们的弟兄一样，这样子啊，至终啊，因着这样的成全之后，李弟兄啊，就再一次的这个呼召里，李弟兄说，请你搬到上海来和我们一同的尽职。主就给李弟兄看见，整个生命的水流从神的宝座流到耶路撒冷，流到犹太全地，流到撒玛利亚，流到安提阿，一路的流上去，只有一道的水流。谁投身这个水流，谁就能够被主所用；谁离开、岔出这个水流呢？神的功用在他身上就停止了。所以一看见这个启示，立刻觉得主在中国的恢复，只有在上海这个流一直往路开始。所以呢，李弟兄就从北方啊，这个搬到上海，跟李弟兄进入一个亲密同工的这个阶段啊。下次继续。
主在中国的第二阶段的进展是等候下回分解啊。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实在是很特别啊，弟兄们带我们来看主恢复的历史。 好，那在最后一页，弟兄们呢，余弟兄为我们呢，这个把这个主在西方的恢复的大事的把它整理成一个表格，还有主在东方的恢复啊，也整理成一个表格。所以啊，你若是觉得纲要实在是看得太复杂的时候，你翻到最后一页来看，就非常的清楚，对吧？这个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第十八世纪啊，整个在西方啊，这个圣灵的水流怎么样的往前流？那最后呢，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主的恢复就来到了中国，那我们在刚才听前面弟兄们在讲教会的历史一开头的时候，你可以去回头去对启示录应该是第二章跟第三章那你说到的七封书信那七封书信里面呢，第一封书信写的是给以弗所召会是讲到初期的召会，意思说就在第一世纪使徒们开始的时候在里面产生的教会那时候教会光景非常的单纯那接着呢召会开始堕落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封书信，就是所谓给士美拿的召会，他那边是讲到一个受逼迫的召会那若是你们再看继续往下去看的话，我们看纲要第二页你们回过来看的话，就知道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到了康斯坦丁大帝他接受这个基督教之后呢，这时候教会就跟世界产生了联合就产生了所谓的在启示录讲的给别加摩的召会那一个是与世联婚的召会到了这个罗马天主教慢慢的形成了之后呢，那你们知道罗马天主教叫做Catholic Church 那 Catholic 就是他们就是什么，就大一统，就是说他们的全世界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从罗马的总部开始一直下来。所以遇到教皇登基的时候他们的全球的子民都要在这边纪念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叫做被盗的召会。
对
其实天主教里头有许多被盗的光景，就是讲到启示录那边讲到说给推亚推拉的召会，然后在那里呢是充满了偶像，所以你到了天主教的所谓的教堂里头去看呢，几乎是非常可怕两排偶像林立那种在那边烧香那种情形所以说圣经上写的一直在时代里头一直慢慢的应验。那到了第十六世纪主的恢复经过这个漫长的这个十个的黑暗的时期当然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十个世纪的黑暗时期里头其实主的恢复是没有停过的你们若是手边有这个福音书房出的那一本叫做古教会的巡礼是吧？
对
两千年古教会的巡礼那一本那个录影带里头你就会看到，事实上在十个世纪黑暗的时期教会还是有一股清流一直在往前去。神在时代里头他拣选一些少数的人在里边，一面受在一种逼迫的环境里头呢，他们仍然保爱圣经，对保爱跟主有接触那这个暗流就好像一个水从山上流了开始进到地底下变成暗流了，看不到了。但是呢到了第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这个暗流就露出水面了露出地面了，对吧？开始所谓的宗教的改革就是产生了所谓的改革改教派，就是沙底的召会，就是我们呢在书信里头读到的 第五封书信，啊，那一直到了弟兄会啊，好，到第十九世纪的时候，弟兄会起来的时候，那是真正进到所谓菲拉铁会的召会，啊，就是一种啊，弟兄相爱的光景，那真的是非常甜美，啊，他们讲到说，什么东西都是回到圣经，是吧？啊，所有外面的人呢，所定规的规条啊，啊，都不可靠，只有你回到圣经来看，回到源头啊。那但是呢，弟兄会的情形啊，维持不了太久，啊，又进到什么老底家召会啊，堕落的光景。所以我想最后啊，弟兄们啊，给我们写了一个召会第十二页哈，啊，召会历史啊，速记口诀哈。啊，来，我们请啊，弟兄啊，读一个分号，姊妹读一个分号，好不好？我们弟兄们开始先读，好不好？世纪初始召会兴，一世纪末就堕落。六七世纪天主教败坏黑暗一千年。十六世纪路德起公开圣经信生意，
十七世纪毛尼派内生意有交通，
十八世纪大复兴摩尔维亚弟兄们，
十九世纪弟兄会圣经真理的开启，
二十世纪在远东西国教士埋下去，一地一会一见证，基督教会真奥秘。高峰真理
有看见，神人生活大复兴。
真基牧羊有供应，命定心路得实行。
基督身体得建造，荣耀心腹主带领。
啊，我们记得不久以前啊，我们有一个新人啊，陈基明弟兄啊，啊，在这里啊，公开把这个所有的口诀背一遍，啊，所以你们三十岁以下的，下一次我们点名上来，啊，要把它背下来，好不好？这个很好记，啊，你读完这个东西啊，口诀背下来啊，哇，教会历史啊，在哪一个世纪啊，主做了什么事情啊，一清二楚啊。那当然，你们在读啊，主的恢复啊，进到中国的时候啊，你们要特别注意啊，啊。尼迪翁的年龄，他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生的？1903年，对。他第一次播饼的时候是什么？几岁？19岁。啊，他讲写约柜的历史啊，是21岁，是吧？尼迪翁跟李迪翁啊，差2岁，你这样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啊，这个刚刚讲说弟兄们说啊，尼迪翁去考李弟兄啊，叫他讲道的时候，他是28岁，李弟兄28岁，啊，所以你们在座的青职的，还有大专的，想想看你们已经几岁了哈，啊？那我觉得今天呢，啊，主要用一个人呢，啊，都是有一些，啊，特别的秘诀，所以啊，我们盼望一般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啊，希望能够激励我们，啊，好好的能够珍惜啊，主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外面的实在是太好了。那当时刚刚弟兄们讲到说啊，尼弟兄啊，他把他的收入啊，有三分之一干嘛？啊，周济穷人，三分之一呢？啊？生活用啊？还有三分之一什么？好，我们下面啊，我要请啊郭永福弟兄啊来介绍书报啊，这个基本订户啊，因为我们发现啊。最近很多弟兄姊妹啊，不知道怎么珍赏啊，我们中间的宝贝，阿妹。